那我们来录制那个这集的节目啊，这集是新手村技能升级篇，然后是买保险前要有的观念啊。今天我们来谈一个非常普遍的那个金融商品啊，就是保险。那这边我举例是用那个人身保险为主题哦，不是说产险哦，所以我们今天不谈产险，今天就是谈那个像什么意外险、医疗险啊那种哦，就是人身保险。那我想保险这个商品在台湾应该是比证券股票还要更普及啊。你不见得会有投资那个股票或基金嘛，但是各位如果你们小时候啊，爸妈应该都会加减帮你买个保单。那说到保险，其实你理性来看，它就是一个金融商品。那它这个商品呢，它的设计呢是怎么设计的？就是它是透过数学里面的期望值。那期望值是什么概念？就是发生事情的几率跟价值相乘。好，这是最基本的观念。我比如讲寿险好了，寿险因为寿险的理赔比较单纯吧，反正你就人死了，就基本上都可以理赔。当然它有一些除外的那个责任啊，比如说你自杀不行嘛，或者是行为人未满15岁跟心智不成熟啊，或有精神疾病等等啊，因为这些他怕你是诈领保险金，然后你去杀人或是自杀，或是把自己的小孩杀死这种。那那个除了这些条款以外，基本上寿险的那个定义就是你只要有死亡证明，基本上就会理赔。那个我们都知道嘛，寿险它的收取的条件，哦，它保费的那个高低跟你的性别跟年龄，哦，作为一个发生的条件几率。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相同年龄哦，就是比如说大家都是那个20岁，大家都20岁，那男生的保险费会比女生还高，哦，那是因为根据统计啊，哦，男生死亡的几率是比女生高。OK， 那如果是相同的性别下，就是哎，你是男生，我也是女生。那哎，不，你是女生，我也是女生。假设是这样，那你年纪越大，保费就会越贵，因为年纪大的死亡几率比年纪小的还要高嘛。那你听完会觉得说啊，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常识吗 ？OK， 那本来人老的死亡几率就高嘛，那死亡几率高，寿险就贵。那你要知道哦，如果各位你们有这样的观念，那 OK， 那基本上你们已经赢一半，赢一半。刚刚举例是寿险，寿险已经算是最简单的险种了。那接下来我会按照这个逻辑去分析意外险、癌症险、医疗险、失能险、储蓄险等等等。那我先说明哦，法律上没有储蓄险这个名称。那个储蓄险虽然很常见，但是它基本上它的定义叫做还本型的寿险哦。再讲一次哦，法律上是没有储蓄险的。那储蓄险是还本型的寿险，因为待会我会带一些案例，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还本型寿险它可以解约之后给你那个给你一笔解约金，而且解约金是加计利息的。那通常很多人会把它习惯叫做储蓄险，但是你要知道储蓄险其实它的寿险保障低的很，就是很低啊，因为储蓄险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一个寿险，所以基本上不太会有人把它拿来当成寿险在使用。那保险的契约啊，我们现在谈一下保险的结构啦。那保险的结构呢，基本上它是主约跟附约。那主约就是主要的合约嘛，那附约呢就是依附在主约身上的附那个合约。那当主约失效的时候，附约就跟着失效。那这个很重要，这个就像一个火车头一样，火车头呢就是主约，那后面的车厢呢就是副约，就是跟着那个火车头走这样。那如果只要火车头不见了，就那个火车头只要不见了，那后面的车厢当然就会跟着停摆嘛。那主约失效呢，副约就会跟着失效。那我今天问一个问题哦，好，这个很重要哦。如果你今天用癌症险，然后呢这个癌症险它的理赔是用一次金哦，因为有一些癌症险有分它是一次金一次理赔，比如说一次你可能得癌症 ，OK， 那看你得什么癌症，一次就赔给你可能100万，然后呢这个合约就失效了。或者是有一些呢是有持续治疗的，比如说你买了之后你可能会标靶性治疗，或者是你因为癌症而住院所产生的费用等等等，就是属于持续治疗型，跟一次金这是不一样的。假设你的主约是用一次金理赔，然后呢你的附约呢有绑了定期意外险啊、定期医疗啊、定期失能险等等等 ，OK。当你罹患癌症的时候，当你不幸罹患癌症，这时候呢，你的癌症险一次理赔那个已经启动了嘛？启动，但你要知道它是主约，而且它是一次金，它经过理赔之后呢，它已经失效了，所以这时候呢，你后面绑的什么定期意外、定期医疗、定期失能就会跟着失效，等于说如果你还要再保保险，你就要再重新再打一份有主约跟有附约的保险这样。那如果说呢？这个就会导致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啊，你以为得了癌症之后嘛，反正你会觉得说啊，我附约还有医疗险啊，可以帮忙补助医药费嘛。那可是你要知道是说，当你的主约失效了，你后面那些医疗险其实就会跟着不见哦。所以主约 一定要去慎，那个一定要去慎选啊，因为你尽量不要去绑那种一次性理赔的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常见的，我们通常都会用定期寿险或是终身寿险作为主约。那用寿险的主约，用寿险当主约是什么好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如果你主约失效的话，那副约就会跟着不见嘛。那你看哦，癌症险，假设你用一次性那个一次金的癌症险去当主约，那你罹患癌症，哇，那它就失效了。那你说，哎，那如果我用定期寿险呢？那寿险如果我是不是启用到寿险，那我是不是也后面的那个副约也会跟着不见？OK，那这边牵扯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你启用到寿险的时候，基本上那个人已经挂了，所以你人已经挂的话，那你要副约干嘛？哦，就懂这逻辑吧。所以那个以前常见的啦，哦，常见的大概，哎，不过现在也是啊，就是常见的，如果你不知道要用什么当主约，OK，那就用个寿险，这样就是用个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当主约。因为反正人挂了，你留副约也没有什么用嘛。那我们再来谈的呢，就是保险的保障期间跟缴费期间。那这个是坊间很常见啊，就像比如说有分什么终身寿险啊、定期寿险啊、终身意外、定期意外、终身医疗、定期医疗等等等。这边的终身跟定期指的是保障期间，保障期间呢，什么意思？终身寿险就是它是保障到你终身，就是你，它跟定期最大的差别就是像定期啊。定期我们有分20年期，它可能只保障你未来这20年。那终身呢，就是保障终身。但是保险的条款上面，终身其实它是有给它设一个年龄的。那各家保险跟险种哦，它可能会根据终身的定义年龄会有不同。比如说有些终身寿险，它可能是到120岁、到110岁或者是105岁都有。那终身医疗也是，终身医疗也有可能它的终身年龄是75到100岁都有。那你说这什么意思？意思呢，就是假设他的终身年龄是那个门槛是设在80岁好了，那你到了80岁、81岁呢，他是不给你理赔的，因为他虽然那个名目上是写终身，但是其实他是有个年龄限制的，只不过他那个年龄限制基本上都是已经很大了，都大概是七八十岁啊、80岁以上啊，就是大部分都是人到那个年纪已经差不多都已经准备要走了的那个阶段这样。那个听起来啊。听起来好像说，哎，终身好像感觉好像也不是到特别的那个怎么样，好像也不是到真的保障终身。那我们来看定期哦，定期的话会比较好理解，它就是一个限定期间嘛。比如说20年期，它就是一个未来保障20年。那你比如说假设你是现在30岁投保一个20年期的定期寿险，那你就是在30岁到50岁之间，因为你是20年嘛，未来20年，你在30岁投保未来这20年，如果你因为意外或者是自然死亡。那只要不要是在除外责任上，不要你是那个什么精神病啊，或者你是自杀啊等等等这些，那你都会启动理赔。那问题就来了，如果假设你是53岁或者是51岁，刚好就超过那一年，那你才不幸身亡呢。那超过保障期间呢，就不予理赔，因为这个游戏规则就写得很清楚嘛。你定期寿险既然是20年起，那你当然超过20年了，哦，就是过20年，那你当然就不理赔。那这是属于保障期间，就保障期间先有个概念。它有分终身跟定期。那终身呢，它也不是说保障你到真的到终身，但是基本上那个终身的年龄是很长的。那各位可以去翻那个条款来看一下。这样，好，那我们再来谈一下那个缴费期间。缴费期间通常是分，通常啊常见的就是有趸缴，趸缴这个趸的意思就是一次缴啦，就是我一次付清。有趸缴啊，或5年期、10年期、15年期、20年期等等等哦，就是看它的，就是其实它就有点像分期付款的概念啊。那趸缴的就是我就一次付清嘛，那更细分你还可以说，比如说我是20年起，但是我可以分月缴、季缴、半年缴啊，这个也没有到很复杂啊，这个就跟你买车买房一样嘛，你可以说，哎，老板，我想要分几期去缴啊，我想要分那个月缴跟年缴，或是你要一次缴清也 OK 嘛。那我们把那个缴费期间跟保障期间把它合起来来看哦，把它合起来看，假设我现在买了一份主约叫做终身寿险，然后呢，我的缴费期间我是分20年起缴。那意思是说什么？意思是说这份保单呢、啊，它保障我终身，那我只需要缴多少？我只需要缴20年就 OK 了。那有趣的就来了，今天呢，我们是要教大家那个来看懂保险设计的逻辑，因为是新手村技能升级篇嘛。那这样你们会，这样其实这样搭配起来，你会发现到会有一个盲点，有些保险商品的设计上，它那个设计制度上很像垃圾。怎么讲？就是很像废物垃圾保单哦啊！你说啊，为什么讲垃圾废物保单？因为有一些你设计出来的东西会变成是一个高保费，保费很高，然后保障很低， 好，那待会我们会提到，因为有些实用的保险被市场上低估。那我们这个篇章都在讲投资理财嘛，我这个节目在讲投资理财。那投资理财呢，我们要抓到的是商品背后逻辑的意义嘛，那我们才可以买到我们要的东西嘛。我用那个股票跟那个期货当例子好了。如果你要做长期投资，你会去买期货跟选择权吗？不会嘛，他们那是短期在用的商品嘛。那如果你要做极短线，那你会去买债券吗？不会嘛，那债券是为了要领配息的而产生的商品。那这种东西，如果你商品特性都搞不懂，那你就变成乱买跟乱下单。那保险也是一样，我们来思考一下哦。今天有两份保单，一个是终身寿险，一个是20年的定期寿险。注意哦，终身寿险，那我们假设它也是缴费20年起好了，我们这样比较好比较。终身寿险呢是缴这份保单呢是20年起的终身寿险，它是缴20年，然后呢你保障到终身。那另外一份是20年期，就是它只保障你未来的20年的定期寿险这样。那一份是终身寿险缴费20年期跟保障20年期的定期寿险。我们在被保险人相同年龄跟性别下，哪一份的理赔金额哪一份保险会比较贵，就是它假设我们都是固定都赔100万好了。这两份保单都固定赔100万。一个是终身寿险缴费20年起，一个是保障20年起的定期寿险，哪一份会比较贵？那很明显一定是终身寿险会比较贵。假设每个人都赔100万嘛，那你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20年起是什么意思？20年起的就是说，诶，假设你是小明，小明啊，那个你死亡我会赔你100万。然后小明说，诶，那我只保那你就我假设我是买20年的定期寿险，好 ,OK, 那你只要保障我未来是20年就好了。那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他会怎么想？诶，你未来20年 OK 嘛，反正未来20年我要赔你100万，跟假设小明今天买的是终身寿险，那小明就跟保险公司讲说，诶，这份你要保障我终身，一个是保险公司要保障终身啊，我还要赔你100万，还是说另外一个是我只需要保障他20年，未来这20年那我才要赔他100万。那过了这20年呢，定期的话呢，过了这20年我是不用赔他的。那当然是20年之内他怎样，他会死的几率比较低嘛。那终身呢，终身他会死的几率比较高嘛。因为我们讲过了嘛，刚刚前面讲说保险就是一个看几率，然后他去那个就是给一个看期望值的一个商品。所以这个逻辑你们如果懂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定期寿险跟终身寿险在相同的那个保费，就是你缴的钱都是一样的情况下，相同的保费呢，哪一个会赔的比较多？那一定是定期寿险赔的比较多嘛。那如果是相同的理赔下呢，哪一个会比较贵？相同理赔假设两份都是赔100万，那哪一个比较贵？一定是终身寿险比较贵嘛，因为终身寿险是保障终身的，那你20年期寿险的，它只要保障你未来20年。OK, 那这个逻辑懂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继续再往下看。我们继续往下看哦。今天假设如果你是一个那个经济拮据，然后呢你的预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为那个我们要选哪一个保险比较符合你的需求？那我们要选的就是第一个，我们保费不能太高嘛。第二个，我们保障要高嘛。因为通常低保费高保障，因为你别人说你可能是家里的那个经济支柱啊，然后呢那个可能有上有老母要养啊，然后下有小孩也要养啊这种的。那你要想，你既然都已经经济拮据没什么钱了，你一定是要先挑保费低的，然后高保障。那有没有这种商品呢？有的，低保费高保障就是刚刚讲过的定期险会比较符合你的需求。因为定期险它只需要保障你未来20年嘛，你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去想，诶，这个人我只要保障到他20年，超过了21年我保险公司居然可以不用赔他，那我可以怎么样？那我就人性一点嘛，反正你只跟我赌这20年，那我也跟你赌啊，因为我觉得你20年应该不会出事。 OK, 那这时候呢，定期险它的那个保费会比较低，然后保障会比较高。好，那终身险就不一样哦。终身险是变成怎么样？它一定会比较贵一点，因为我要保障你终身嘛，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你出5000块，然后你想要买价值5000万的东西吧？如果你的预算有限，那你就是以考虑定期险为主。那如果你的预算你说有钱人，那有钱人你就随便买嘛，有钱人管你要买什么这样。所以呢，低保费高保障的定期险它有没有什么缺点？有的，每个商品一定有它的优缺点。低保费高保障的定期险就是你要牺牲的就是保障期间，因为你是跟它对赌20年，未来这20年。所以呢，你超过21年你就没得理赔了，而且你必须要再重新再去买一份。那到时候保险公司会不会给你保？因为有些人会有体况的问题，比如说你20岁 然后你买了一份20年起的，你到了40岁之后呢，也许你到时候身体不好啊什么，保险公司是有机会会给你调高保费，或者是给你拒绝你再继续续保，哦，是有这个几率的，所以这个是你要冒的风险。但是你又换个角度来想，你今天你是一个经济拮据的人，那保险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的叫做保大不保小啦，然后保近不保远。什么叫做保大不保小？保险就是我平常没事的时候我都不要用到它，但我用到它的时候我希望它理赔高一点。还有咧，我保近不保远，我尽量不要去，我既然预算有限嘛，前提是主要 我现在强调是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当然先考虑我未来它可能5年、10年、20年就好了。我干嘛他们神经病，我想要60、70岁干嘛，对不对？我还不一定能活到那边嘛。所以因为你经济拮据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你思考的逻辑就会跟人家不一样。那这是属于定期险，它需要的那个优缺点就是在这边。它的优点就是低保费高保障，它的缺点就是因为你只保障你未来这个期间这样。OK, 那我们来讲终身险哦。那终身险呢，它是属于一个高保费低保障。那有些人讲到这边会那有些业务听到会说神经病，那个终身险啊是高保费低保障。我跟你讲啊，这是商品特性，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去辩解的，那个每家都一样，你只要把你们家的商品拿出来定期险跟终身险一比，你就知道说终身险就是高保费然后低保障的东西。但是呢，它优点是什么？它的保费期间很长嘛，保费期间很长，我们可以拿来干嘛？拿来当主约咯，对不对？我们刚刚前面是不是讲过说主约是要 是那个什么副约跟着主约走嘛？那如果我的主约是属于终身险，那我拿来当主约的话，那变成怎么样？喂，我的副约基本上如果合约有过，那我的副约就是一直跟着主约走嘛。像终身寿险就是我的副约就是一直跟着他跟到我那个挂掉这样。所以呢，终身险其实是适合，非常适合拿来当那个主约。基本上我们在帮人家，因为 我以前我也当过保险业务嘛，基本上我们保险在帮人家规划的时候都会拿终身险去当一个主约。那除非说那个人真的是经济拮据啊，或者是他有他的预算考量， OK, 那定期险 也 OK, 就是先顶着用，就是看客户的需求这样。那我现在呢，我要来举例一些那个垃圾跟废物险种哦。注意哦，我是针对商品哦，我没有针对哪一家哦。那个因为废物跟垃圾险这个很常见啊，最常见的第一个叫做终身还本意外险。终身还本意外险，那你说这是什么险？它就是意外险。然后意外险呢，终身就是代表它保障终身嘛，它保障你终身 的那个意外。然后呢，还本是什么意思？还本就是说你缴费缴完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是20年起，然后你总共缴了10万块的保费出去，公司呢会在你缴完保费的那一年，比如说你缴20年起，第20年他会给你把你的保费退给你，就说你缴完了，然后我还把你的保险费退给你，那但是呢你依然享有这个终身意外险的一个那个条款这样。那有些人听到这边会很高兴嘛，哇好棒哦，那个保险公司还退保费给我，那我不就等于无本去买这个保险了吗？没错啊，其实你某种程度上去想，你确实是无本买到这个保险嘛，因为人家确实把缴的钱还你了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的脑子没坏，你去想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看的事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尤其这是金融商品，我常常举例啊，金融商品不管是保险还是基金股票，都是一个人吃人的金融市场。那金融市场就是人吃人，你今天终身还本意外险，你用膝盖想也知道，它是一个保费极高然后保障极低的商品。你说为什么？那你看哦，你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去想哦，保险公司会怎么想？哎呦，这个商品我设计出来，我要保障你终身啊，我还要退还给你保费啊，我退保费我还要给你那个保费的利息，那我商品设计我怎么设计？我只能从你那个保额那边去赚回来嘛，就是保障我就不能给你太高嘛，神经病啊，我保障给你太高啊，我得累了几啊，对不对？那我直接找一个实际案例去做比较哦，我也不说是哪一家，就是某某家的，他们是同一间公司，假设是都 A 公司好了，都是 A 公司的终身还本意外跟 A 公司的定期意外，你看差别在哪边哦？你一听你就知道差别在哪边了。终身还本意外20年起，注意哦，终身还本意外20年起，一年缴5400，一年缴5400。那我特别也去找了一个定期意外同公司哦，定期意外20年起，一年也是缴5400的，好，两个都一共都是缴出了108000，好。两边都一样，20年都是缴了108000。终身还本意外险，它的理赔金额哦，如果你因为意外死亡，它的理赔金额是10万。你没听错，你缴了大半，你缴了20年，你缴出了108000， 结果嘞，他终身还本意外险，他理赔的金额是10万，因为意外而死亡，他只理赔给你10万块。定期意外的理赔金额是165万，因为意外而死亡，他理赔的金额是165万。那你有没有看出差别了？但是我还是要讲啊，定期意外，因为毕竟它是只保障你这未来这20年起嘛，所以说你是这20年起，万一如果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挂掉，你有160万可以拿。但是如果是终身还本意外，就是你现在缴完费了之后呢，因为它是还本嘛 ，OK， 那你说这两个商品的特性不一样 ，OK，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一个终身还本意外，你花了108000花出去之后，保险公司退你钱，然后还保障你终身，额度是10万，那你看20年起是怎么样？虽然他理赔是165万，但是呢，他只保障近20年，而且你还要丢了一笔108000。假设啦，你没有用到它，你就是丢了一笔108000丢到海里面，就是他也不会还你钱。那我问各位哦，你要思考的逻辑是什么？你今天你因为意外而死亡的时候，你觉得啦，假设你今天死亡了，终身还本意外，他理赔给你10万，你觉得你拿这个10万块可以干嘛？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好。保险啊，通常我的预设都是保险是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注意哦，预算有限哦。你他妈如果你是有钱人，你要怎么保随便你保 ，OK？ 那保险公司我刚刚讲过了，我们保险买保险是保大不保小，保近不保远的原则。你经济预算都有限的情况下，你当然是希望你万一出事的，你可以帮你的那个家人，或是帮你什么，就留一大笔钱给他们，因为你既然都经济拮据，你也不希望拖累他们。那你看哦，我如果只保了未来20年。万一不幸走了，165万够不够给我家人？我看丧葬费扣一扣，应该都还够啦，应该都是够。那你说保定期又怎么了？那保定期，你看哦，假设你未来20年，好，那你说假设20岁投保，都是20岁投保好了。那我到了40岁，我保险公司解约了，到时候我就看我还有没有钱嘛。如果到时候我这二十年，如果我自己有些积蓄，或者是我也许我事业发达什么的，再来重新规划保单也不迟嘛。因为讲句难听一点，你经济拮据的人，你就不要考虑到说什么终身的意外什么的，你考虑到那个70-80岁，你怎么不先考虑你能不能活过30-40岁，就是保近不保远的原则。OK， 那如果你是有钱人家，那就算了。有钱人家其实有些那个保险商品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理财啊，哦，他们比较不像是买保险，他们是理财啦，反正有钱就是给他搁着这样，哦，就是搁一个，反正终身还本意外嘛。啊，我有钱嘛，我就钱搁在那边搁完，然后过20年，还我钱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保障，这样。那个大家的思维是不一样，利基点是不一样。那我今天举例这个，就是举例说，你经济拮据的人跟你有钱人家，他们思维不一样。因为这些都是大家会忽略的点，就是定期险有它的存在的一个必要性，而不是说看到终身险保障终身，然后又看到还本，好像会还你钱，就很高兴，然后就去买这样。这个两个商品哦，你们必须要去了解它背后的逻辑跟意义。那我现在来小结一下哦，保险商品上的设计是这样，我做个小结。最贵的险种是什么险种？最贵的就是什么终身还本XX险，什么终身还本意外、终身还本医疗。OK， 你去各家公司比较都一样。为什么？因为终身还本意外这种东西是它要保障你终身，它还要退还给你保费。他还要退还给你的保费，还要加计利息。那你说第二种贵的险种是什么？就是终身不还本，像什么终身寿险、终身医疗这样，因为他只保障你终身，他不会退你钱。那这种会比终身还本设计上还要来得便宜嘛？因为他不用还本嘛，保险公司就不会有负担嘛。那最便宜的就是定期险嘛，因为他只保障特定期间，什么比如说10年内、20年内这种，那这个一定是最便宜。反正哦，很简单，你就是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去思考。你看终身还本。啊，我保险公司要保障你终身，啊，我还要退你钱，我退你钱，我还要加计利息，所以抱歉，林北料息，所以我只能干嘛？为了平衡一点，我只能把费率调贵，或者是把你的保险额度调低。那一来一往，终身还本就会变成一个那个高保费，但是低保障。那终身不还本呢？终身不还本，那我保险公司好一点，就起码我不用退你钱嘛，没有像刚刚第一个那么夸张，我还要退你钱。那好诶，那我就顶多把你的费率调比上一个还要再便宜一点。那保额也比上一个再高一点点，所以终身不还本呢，基本上它也是一个，它算是一个偏高保费，然后的保障也是稍微低一点，只不过它没有那个终身，它没有终身还本来的那么夸张。那定期险呢？定期险，你看你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想，这个人是绩效啊，他跟我赌说他未来20年，他说，你只要保障我20年就好了，然后保障你20年的话，那条件那么少，对不对？你条件那么少，那费率就给你低一点嘛，保险额度我给你调高一点嘛，因为你看起来那个。 你未来的二十年会出事的几率跟刚前面那两个，我要保障到你那个80岁出那个出事，对不对？那你几率那么低，好吧？那我就给你一个高保障，那低保费也 OK。所以说呢，定期险它就会就是你这个逻辑跑完之后，你会发现定期险就是一个低保费，但是它是一个那个高保障的一个商品，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分析保险商品的逻辑。那你厘清保单设计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说你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有些人怎么样，一年的保费，我不知道各位的保费花多少啦。有些各位你可以去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你一年保费缴了上万，然后呢你去如果遇到 A 业务员或是遇到不同的业务员，他帮你看了之后，他会跟你讲一句说，我觉得你保障还是不足什么的。你会发现台湾人永远都在保障不足。发生什么事，你如果直接去想，你会知道说，第一个啦，当然有可能业务为了要赚钱讲话了，那这个我们先把它撇除。就是大部分都是买了一堆垃圾险，就买了一堆终身还本的那种险，然后去吃掉你很多成本。那你保保额算起来当然会保障不足嘛。你如果全部都给他买那个终身还本的，那你当然怎么算都会不足啊。那我们现在只要谈到保险哦，都一定要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是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当然会有一个优先顺序的那个选取嘛。不要老是哦去看那种高成本的产品。那消费者你自己也要慎选，你自己也要有自觉。你不要说口袋有5000块，然后你想要买5000块的东西，对不对？你今天不可能说，老板，我10万块想要买一台全新的 BMW， 不可能吧？那终身还本这种东西，它本来就不是设计给那种怎么讲，给那种经济拮据的人在买的，因为这种东西比较像是在节税用的嘛。我讲直白一点，就是拿来节税嘛，就给富人节税用。啊，你看二十年过去之后嘞，然后就还给你保费啊，然后你又有保障，就是这样嘛。那不要说看到那个什么终身还本，我发现好像很多人都在意有没有还本，因为之前我也去跑业务的时候，也会常遇到一些案例说，这个会不会还本？我就跟他讲说，还本保障很低，你要吗？对不对？还本保障很低啊，你能不能接受？那他会犹豫。我说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因为你的情况是你是要保障嘛，你又不是要还本，对不对？那个自己消费者有时候脑袋也是要想一下啦。那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啦，那关于保险篇我还会另外再开一集，今天先给各位一个基础的商品设计概念。那下一集我会来谈那个选保险的那个小诀窍啊，因为我本身是有证照的，我有投资型的那个保险证照这样。那之前我也开了那个投资理财讲座，除了讲股票讲期货选择权啊，我有在教保险这一块。那保险呢有一些小诀窍啊，就是比如说像医疗有分住院医疗跟实支实付哦，那这个要怎么样去挑选？还有最近很热门的失能险跟长照险，其实你买哪个我都觉得都 OK 啦，只不过它的判定条件不一样嘛，一个是按照残废等级表，然后呢一个是按照那个生活无法自理啊，就是6选3哦，它相信大家都有听过。然后还有就是像防疫保单也是有分嘛，那个持续治疗的跟防疫有那种一次金理赔的，像前阵子台寿不是那个有一个很热门的嘛，一次理赔那种，那个要怎么去选呢？其实讲到最后都是看消费者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你不要人云亦云，你要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就跟你投资理财一样。因为股票呢常常问了，然后说会不会涨会不会涨啊，问题是你进场的条件你有没有预设，那你为什么要去买它，那你研究了多少，那这个都是消费者自己要去做的功课啊。那保险商品我也很熟啊，但是我不是业务，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卖给你们，那也不要来问我说哪边可以买，那个大部分那个你上网找应该都可以找得到啊，那我只能给你们的是一个正确的观念，然后跟一个说它的这个商品是怎么设计的。因为我觉得说你去从那个商品的设计端，你就可以去找出说商品的特性在哪边，那你就可以找出说那我现在适合什么样的商品这样。 OK， 那今天的新手村技能升级就先到这边啦，那喜欢我的节目就记得按赞订阅追踪，分享给亲朋好友，那就感谢大家啦，拜拜。